兄弟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这一堂 workshop 是生命彩排哈，彩排。那属灵领导的训练，我们的讲员是关泽敏传道跟张信芬传道，他们两位是在正道福音神学院现在在上课哈，他们在学生。那他们详细就首先我介绍那个关泽敏哈。传道他是福音神学正道福音神学院的硕士班学生ND 的学生，二年级学生。他在那个圣加古罗省基督教会实习，来自中国广州2002年技术移民到加拿大，在加拿大信主，从前做过的是英语教育跟商业外贸，信主后蒙主呼召全职侍奉。那张信芬传道是正道福音神学院也是硕士班学生，三年级学生。他所属的教会是圣公会多马堂是台湾基隆人，原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他是 PhD University of Toronto 在加拿大然后从事是他是研究员，也是大学的讲师。以下时间就交给他们。
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要领受神的带领之前，我们要先有个预备心。所以我们先让大家，因为我们每次，我们今天是那个领导效能训练嘛那我们每次在做运动之前，我们都记得一定要记得什么，要 warm up。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 warm up 我们的一个心，一颗心，然后来领受这些神要透过我们的分享，还有我们大家一同的学习，能够得着什么。那我们先把我们的心预备好。那预备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先调好。就像说我们的 projector 今天如果没有调好，那 focus 就不清楚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焦点要放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好，那我们今天 focus 好，我相信我们就能够 get to the point 这样。那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使我更像你》。我们用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乐器，就是我们的声音来一同来唱这首歌。我先来起音哦。那如果引起你对这首歌的回忆的，你就唱大声一点
主，我愿像你，使我更像你。谦卑做仆人，如同我主。主，我愿意顺服你尽管吩咐，求主使我像你，使我更像你。
我们一同来唱。
主，我愿像你，使我更像你，谦卑做仆人，如同我主。主，我愿意顺服你尽管吩咐，求主使我像你，使我更像你。
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参加今天的主日学大会，又有这样子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时间，我们一同聚集一堂，要来学习如何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一个属灵领导。主耶稣，求你开启我们的心，也透过我们今天所有的分享和讨论，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主你亲自的在当中运行，带领我们的学习。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把时间交给 Jeffrey。
谢谢，谢谢新闻传道为我们唱了这首诗，也让我更加的感受到，我们要更像耶稣，我们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是不是？好，我们还记得今天这堂课我们是讲什么内容呢？
是题目是生命彩排
领导效能
训练。那么在座的，我想问一下， 有多少人现在已经是在机构或者是教会里面是成为属灵领袖的？已经请举下手，不用害羞哦。
我们不是很大的团体，
对呀，小小的
一个班就是几个人，你也是属灵
啊，不错不错。对，其实我想在座的应该都是一个很有潜质的，成为将来成为我们伟大的属灵领袖。好，我们有个问题先问一下大家，在圣经里面哪一位是一位很伟大的属灵领袖啊？最伟大的
耶稣。
对了，耶稣，耶稣是最伟大的属灵领袖。但是今天我们不讲耶稣，我们讲另一位啊属灵领袖，是哪一位呢？保罗，对吧？对了，保罗他是一位啊，也是一位伟大的属灵领袖。那么我们看一下保罗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哈，当时保罗所处的时代是逼迫基督徒、歧视外邦人，还有轻看女人的时代。那么先看一下这啊《使徒行传》的22章4到5节。好，我请前面这位姊妹帮我们读一下好吗？好，这里看不到是吗？这里啊、哦，对，《使徒行传》的二十。
我也是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无论男女都手拿下鞭，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以他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死。
好，谢谢。那么我们看到当时所处的时代是逼迫基督徒啊，歧视外邦人的时代。那么我们再继续看哈。那么保罗他是在什么怎么信主的？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然后在那一刻他就信主了。那么保罗他曾经是逼迫基督徒，却是呢他在大马色的各会堂宣传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曾经记得哦，他曾经是什么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凡听见的人都很惊奇哦，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人带到祭司长那里。愤怒的犹太人呢就商议要杀害啊保罗，所幸他的门徒呢帮助他在夜间用筐子从城墙上啊垂下去逃走了。那被圣灵光照的保罗呢，在那一刻他是认识了耶稣，并且呢成为了忠心的仆人。那么耶稣，那么保罗他就是为主受苦甚至受死。我们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节。好，我请下一位能帮我读一下，你们那位姊妹。
他们不是同的仆人吗？我比他们受苦，受下煎熬，过重的冒死是自由的。
谢谢。那么我们都看到了当时的啊时代，他是受到很多的啊逼迫，因为他为主受苦了。当时的情况是啊逼迫基督徒的，但是保罗他是坚定他的信心，他一定要将这个啊福音传给这个时代的使命。当时是当时的文化的当时的文化的挑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在加拉太书的2章11到13节的啊文化挑战。好，我再请另外一位这位弟兄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谢谢。
后来基本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乘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归到我们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他很难办，他因怕送割礼的人，就特去与外邦人分开了。犹太人也都觉得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我假装。
好，谢谢。那么之前我们讲到他是受到了信仰的挑战，那么现在我们讲到文化的挑战。那么在犹太人的眼中哈，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是不得救的，所以因此呢啊连彼得巴拿巴他都很害怕被犹太人看到他能跟什么外邦人一起吃饭。那然而的保罗呢，他呢就很什么斥责啊那些啊斥责，当时斥责那个彼得和巴拿巴啊，说他们是什么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那么好，我们再继续看《使徒行传》的22章21到22节。 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啊，不当活着的。那么在这里呢，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呢，是犯了当时教会的大忌。因为有一部分律法主义的信徒宣扬只限在犹太民族之内，因此呢，听到保罗说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就大大的发怒，甚至呢渲染着要除掉他。好，这是文化的挑战。我们再看一下，他是一个重视妇女的。好，那么在这里呢，传统的犹太妇女不忍在会堂敬拜神，当时是被隔离的，而且呢是保持安静。但是呢，保罗的作风却与传统大相径庭，因为他坚持女人可以在教会祷告讲道，只是当时必须蒙头。那犹太人曾在某些理念上将女性排除以外，那么保罗却想要在这几个领域上保护他们任何女人的权利，这点是他和那些犹太同胞最不相同的地方。好了，我们看到了保罗他面对的是什么，哪几个挑战？当时是信仰的挑战，好，还有就是文化的挑战，那还有呢，就是他真的很重视妇女，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他就提出了这个观点。那我们现在思考一下，当今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什么挑战？我们还像以往那样还有逼迫基督徒吗？有吗？
有。
但是在美国北美的地方没有。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挑战？我们去思考一下。好，我现在想大家分组或者是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一起就是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挑战？
我们大概两到三个人或是四个人都没有关系，
跟大家讲，想说你也对，刚刚讲了文化差异，我相信在北美地区会大部分大家都感受到，因为有语言的差异，我应该是配合孩子他们的能够了解教会呢，还是有一些语言和物种的差异，因为背景不同，带来的冲击。
看来这个差异就是每个人都不同的，也是分区的，不是说我在美国每个人都有面对一样的挑战，而是我们是面对不同的挑战。好，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哈。那么保罗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好，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他是效法耶稣制作，效法基督，保罗是效法耶稣学习的对象，是他一生的跟随者，他是一生的跟随耶稣的。所以说保罗是耶稣的忠实的门生，基督榜样是保罗生活与信仰的中心。那么在罗马书一章一节、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啊，都有提到一再的强调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那么还有呢，他是一个爱心的牧人。好，我们看到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保罗也曾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那么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么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爱心的牧人，他是一边写信一边流泪，又用心里伤心难过的写这些书信的。所以我们看到还在看到他是的确是一位很跟随主耶稣基督，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有忠心的仆人。那么在另一方面呢，保罗在自我的成长上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可以看到，一个是属灵生命上的成长，就像刚刚苏慧牧师讲过，我们不是当知识，而是我们在灵命我们的生活上面都要有长进。那么在另一方面，他在服事上成长。那么先讲这个灵属灵生命上面的成长。那首先第一点呢，他是明白神旨意，他是常常有明白神旨意的泡面。那么在使徒行传的13章2到3节，他讲到他能侍奉主，进士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士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那么虽然保罗在往大马士的路上立即回应了神的呼召，但却是在安提阿教会工作了10年或者11年之后，他才开始他的宣教生涯。那么在另一方面，他是在默想上面也是常常去操练的。那保罗在承担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重大使命前呢，他先经历了一段安静独居的日子，他是独自的沉思默想，他需要一段时间好调适自己的思想。那么我们从这个加拉太书1章16到18节可以看到。那我好，那在另一方面是在祷告上的操练。那么一个人的灵性光景如何呢，可以从他的祷告生活上可以看得清楚。那么在保罗书信中，随处都可以见到保罗的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把祷告当作属于生命的自然又平常的流露。祷告呢，最能清楚暴露出领导者的属灵生命处于何种光景。那我记得刘副院长跟我们讲过，没有祷告你就不要摸圣宫。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呢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是吧，我们有讲坛有行政，我们有老青少牧养，我们有侍奉，侍奉是全民皆兵是还有领袖的培训有关顾的，有敬拜的，有传福音的。那么通通的这一些我们都需要是用祷告，你看祷告来包围住的。我们所做的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当要常常祷告。我们有没有每天灵修祷告这非常重要。在每一天清晨醒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祷告，将我们的一天交托在神的手中。如果我们没有先祷告呢，可能我们那一天所做的未必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真是要常常祷告，让圣灵来充满我们，那我们才有得到能力。那么还有呢，在神话语上面的操练 保罗自幼呢就受到严格的训练，熟读旧约圣经，以后呢更受教于律法才子加玛列门下。那这些都是神对保罗的塑造与操练，使他在神话语上奠下了深厚的基础。而后呢，无论是对外邦人，甚至是熟读圣经的犹太人，都能用神的话语去劝化。好，那么这说明我们也是要什么？很熟读圣经。那我每天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圣经，不看圣经我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常常熟读圣经，我们才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去行。那我们从服事上来看他的成长。那么首先是在挫败中的成长。好，挫败中的成长呢，在罗马书的7章18到19节。好，我想请好这位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好吗？对，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其中没有良善，因为你是我不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不止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好，
我所以人胜过痛是依靠在这种我来自取分的。
嗯，好，谢谢。那我们知道保罗他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脱离罪的辖制，那严格的控制自己的肉体的欲望，是依靠圣灵的工作才能制止身体的恶行。那么从保罗书信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是一个是真的完全让圣灵去带领自己的。他知道自己很软弱，他知道常常受到罪的诱惑，所以他也知道我们要胜过肉体的引诱诱惑，外在的引诱，我们就是要靠圣灵才能制止这种身体的恶行，还要制止罪，脱离罪的辖制。那么保罗还是非常的谦卑的去服侍，那在这里就不详细讲了。那在此呢，我们再从自己的角度再继续讨论一下，就说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过程里面，也在我们的服侍成长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学习有成长。那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一下，我们在这我服侍的这段时间里面或者你10年或者1年或者2年，我都相信肯定有学习的地方。那么可以分享，也可以分享呢自己在当中有没有一些困难，就在属灵生命上面呢，或者在侍奉上面有没有一些困难使以致我不能成长的，那也可以去分享。那么我现在可以大家再继续的跟你小组分享。
这样连接渴望成长，不管是正面负面都可以分享。然后我们待会也回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回应当中，我们再继续来。那我们现在先到个别的小组，大概2-3分钟，我们先讲。
可以长一点吗？好。不，我们可以长一点哈，就是大概你们愿意多少分钟？5分钟吗？
5分钟好了，好不好？这样可能会比较完整。
好，或者2-3分钟都可以，看情况。
对，然后我今天是一个不上心想的在祷告，在里面扎根。因为我自己从前是好的现在从祷告里面，所以我认同你们所说，因为在祷告里头扎根是做作为一位领袖最要做的事情。对，祷告里头扎根可以更多认识神，更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更加认识自己的时候，同时我们更加去认识别人。了解到别人的需要，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很有同感，就是在属灵上的成长，那个祷告的操练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也不可以没人理想的就去看圣经啊。
我们很谢谢这位弟兄，而且他让我们看到教会新的希望哈，因为他是代表是新的 new generation 哈，我们给他一个鼓励哈。然后还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volunteer 可以分享的，你个人或者你刚从小组里面你听到的都可以。还在一位，
我提问这里就出来看两位有没有搭，有没有帮忙这样。
对，
现在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时间不够用。那那种清晨起床五分钟的祷告，其实是没有办法供养我们自己灵命的，可能不摔下来就不错了这样子。那读经的话也是，就是我觉得，原来文字看过去是很快的啦。好，可是你不见得每一次看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先深入的祷告之后，你是没有办法说在看完之后觉得有句话不对。这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抽不出时间来，然后你要祷告到进入状态，我觉得至少是要半个钟头以上，你才有可能进入状态，然后祷告完你才会有感觉说，你可是让你每天要抽出半个钟头，就是可以抽出来抽不出来那种感觉。
那我想会这样就说，祷告是随时可以祷告。我们在路上，我们开车的时候也要也可以祷告，当然要小心哈。就是我们祷告是说，不是说一定要规定啊某个时间，当然我们要规划，我们这就是时间的规划管理。像我们也是很忙，那我们做神学生也是啊很多功课啊，还有教会服事啊，还有一些啊在学校也帮忙的工作。那么我们很忙，但是我们还是要自己定时间，早上一起来。第一个小时时间来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读书读圣经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精神和体力。这些我们可以向神求，求神给我们有很好的时间规划，求神给我们真的有时间能够安静自己的心来灵修祷告。而且我们祷告也知道可以，就是随时时刻我们都可以跟神有连接有沟通的时候。对。
然后我觉得开车的时候也是一个祷告很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很享受开车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开车的时候祷告会不会很困难？应该不会。我觉得那个时间，尤其是如果上下班塞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让你除去心中的那样子的一个情绪起伏。我觉得你试试看，有的时候利用那些中间的时间、零碎的时间，都可以跟神说话。
对。那么祷告是操练，那当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神里面得到那种灵性的复兴，所以我们需要去慢慢去操练了。用，谢谢你的分享。好，我们继续再讲哈，在关于领袖与家庭的关系。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七章的七到八节，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能常像我就好。”好，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家庭观，是吗？如果我们在属灵领袖和家庭破裂，对外就会失见证，就会大大的损害了教会的进展。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就是我们跟家里的关系如何，我是否是能够平衡到我的侍奉和我和家里面的这个管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做领袖的，我们是否真是都能够两方面都能够做得好。如果我们家里的都管理不好的话呢，我们就会失见证。你会在外面，他会哎呀，这个主领这个人怎么在家里都没做好，那怎么是做一个领袖呢？所以这个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哈。还有呢，在与家庭的那种关系呢，在保罗在书信里中一再的强调，就强调的作为教会的领袖者，无论是监督的长老或者是执事，都应该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那么必须带领儿女信主，而且呢儿女都有好的行为。那么做监督的必须无何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他在这里也是提醒了我们，在家中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如何，我是否带领的儿女信主是否能够做一个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丈夫，做丈夫的应该怎么样，做妻子的也应该怎么样。那么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四到三节，他就讲到了与配偶的关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那么保罗在这里就用夫妻的关系来描述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将教会称为基督的心腹，他认为只有夫妻间的亲密关系 才足以比喻基督如何爱教会，教会如何顺服基督。好，我们再看他的宽广的胸怀，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小的事。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的三节。那么这里就讲到了他另外一方面的那个属灵特质，是他有一个跟人际关系上面是宽广的那种胸怀。像在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之旅中呢，马可是中途脱离了他们回家了。那在保罗的眼中，这些是严重不负责的行为。所以呢，在第二次要出去宣教的时候呢，巴拿巴呢，他想跟马可一起同行，但是保罗呢就强烈的反对，所以两人就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但是后来呢，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时呢，却提出要将马可带来，并强调马可呢在传道上是与他有益的，表示了保罗已经是不计前嫌重新接纳了马可。那么由此可以见到保罗他是有一个宽广的胸怀，还有呢他是有一个真爱的生命。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二节，写信给那因信主我真儿子的提摩太。那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情谊呢，是属于那种忘言之交他更是提摩太为他属灵的真儿子。好，那么我们再从另一方面去看保罗他的气质和性格。那么在气质上面，先天的特质加上后天的训练呢，使保罗兼具犹太的坚毅、希腊人的修养和罗马人的实际。那么这种种特质使他得以在不同的人中采用不同的传福音策略，这些特质同样也使他具备成为一个世界级宣教领袖的资格。那我们从他的性格上看，他愿意完全降服在主面前，愿意一生一世跟从他，明确的果断也是保罗的性格。因此他立刻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一句话立刻改变了他的立场，从敌基督的保罗变成了勇敢为主见证甚至甘愿受苦受死的保罗。那么清楚的决断力是保罗性格的主要特征，因此使他具备了属灵领袖的资格。那我们还看到他是他是从刚强到柔和的自然流露的领袖气质。那么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当保罗和巴拿巴初次外出传道时呢，圣经的记载是巴拿巴和扫罗，但是领袖天成的气质很快的就在保罗的身上流露出来。散会会之以后呢，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那么在这时候圣经的记载已经变成什么？保罗和巴拿巴，之前是巴拿巴和扫罗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自然流的那种领袖气质。那么他还是什么呢？严厉的指责，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也是毫不客气的严厉的指责，显出他那种刚强的领导风格从哥林多后书三章二节我们看到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那么还有呢，他是从刚强到柔和，不是常常都指着骂人我们要小心，我们小心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做一个领袖在教会也好，在机会也好，在家里也好，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跟人的相处，我们很注意我们的话语。好，这里呢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引荐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好，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有这个属灵领袖的气质的人。那我们也要去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跟人的相处关系如何，我们在家庭里面跟我们的家人的关系如何，在教会里面或在学校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如何，或者是我跟我们的朋友没有信主的朋友或家人他们的关系如何。 我们是否有一个属灵与气味的气质，什么时候该强，什么时候该弱，我们说话怎么会柔软柔和的，什么时候应该是强的严厉的指责的，我们都要去学习。当然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能力，乃是我们要常常怎么样祷告，求神给我们有适当的话语。其实我们祷告不一定说啊，像那个姊妹说一定我要规定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啊就去祷告，其实我们不是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像我现在跟你讲话，我也可以跟神祷告，对吧？求你给我智慧，给我有适当的言语啊。我们也是常常祷告跟神有连接的时刻。那我们现在也一起来默想啊，默想我们在我们家庭当中啊，或者是啊，在我们跟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跟神，我们跟人的关系如何？我们现在在神里面安静，我们去啊醒思反思我们自己、啊，我们是否有一个这样的气质，或者我们在神里面前啊，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拿去我们心中的一些肮脏的，或者是啊不神所不喜悦的。好，我们可以现在再继续看。那么保罗他呢是在意象中啊得到呼召。保罗无疑是在一训，不是是在一训间信主的，是主在意象中呼召了他。当他一信主，他就马上大发热心，就要将这个福音全面天下。啊，我们都看到这里是啊被神光照。那么他的意象的扩展呢，是他是等待等候寻求神的旨意，将意象化为行动。就说我们一得到意象，我们就立即马上去行动，不是坐在那等哈。还有呢，他是啊特别写下的两卷书，是教导提摩太如何牧会，如何治理教会的。啊，那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他的属灵的儿子啊，那他还教导是说，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训别人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我们也要有一个提摩太，对不对？我们也要巴拿巴，就是我一个老师苏文龙牧师讲的。我们自己有没有提摩太啊？我们有没有一个像巴拿巴那样的人啊？那么还有他是训练门徒的，这训练门徒也是督促提摩太要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么他也是啊，教导提摩太啊，这是训练门徒的一个其中之一哈、啊。还有坚固门徒啊，他也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五节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啊，是一个连环的。我们责人、造就人、差遣人之后呢，我们还是。之后呢，还有他们又要去培训的人，之后呢，训练之后，他们又要造就人，又有责任，又有差遣人，这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图。我们看到是训练了门徒，然后门徒又去做之前所训练的工作，不断的去啊带领人哈、啊。那么他还有是伙伴式的侍奉啊，之前巴拉巴跟他配搭侍奉，路加是他患难的相伴哈、啊，以巴普提的忠心舍命。那么再看到他是伙伴式侍奉，他需要有一些身边的人来帮助他、辅助他，不是他一个单打独斗。当今在我们的教会机构里，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去做，我们也需要身边有人帮助哈。那么还有呢，马可啊，因受到接纳，成为了概念的沟通工。保罗也关怀各教会的需要，并鼓励弟兄姐妹也如此行。那么看到保罗他是一个接纳和关怀同工的人啊，我们当今也要看我们自己。是否也是愿意去接纳和关怀我们身边的同工，以致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啊很好的团体一起来侍奉神。好，那么这方面我们就讲完了，是关于保罗的属灵的领导的特质。那么接下来我们由信芬来继续做总结。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就是生命彩排，领导效能的训练。那我们在训练啊，英文可以说是 training 或者说 action 的。所以我要大家去那里做一个 exercise， 就是动一下。啊，有一个有一首歌，可能大家从小就听过，不晓得多少人听过哈、啊。有一首歌哈、啊，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主题歌哈、啊。 有一首歌，我不知道歌名是什么，但是他是这么唱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对不对？呱呱呱呱呱呱呱，小鸭跟哎。呱呱呱呱呱呱呱哦，呱呱呱呱呱呱呱，小鸭跟着老母鸭摇头摆尾笑哈哈。你们不会唱没关系，我在后面唱。但是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当我在唱这首歌，我唱完的时候，那要做个邀请的动作。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Jasmine 她今天要先做一个代词。因为我们今天在这 presentation 嘛，所以我们当然要先做一个带头。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来思考这个游戏要学习什么。但是我们现在先轻松一下。Jasmine， 他等一下，他我在上课的时候随便他怎么去发挥啊。但是他会走到某个人前面，我不知道他到时候的感动是什么。他会感动走到某个人面前。当我唱完歌的时候，那个人他就要邀请那个人站起来，然后呢，那个人就要。不是跟着他，他就要站到 Jasmine 的前面，然后呢，他自己开始做另外的动作，我会继续唱，然后他再去邀请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同样的，他要站在第二个人的前面，他来做领袖，我们要这样子下去。当然我们不会做完，做完的话可能要一点半，但是我们在做三四个人以后，我们再来想一想这个游戏要学习。那现在先开始哦，
好，
我来唱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小鸭跟着老母鸭摇头摆尾笑哈哈。我们速度可以大一点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小鸭跟着老母鸭摇头摆尾笑哈哈，跟在后面的人就要跟着第一个人做动作，那第一个人就要去 create 哈，呱呱呱，哦，你是第一个，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小鸭跟着老母鸭摇头摆尾笑哈哈，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小鸭跟着老母鸭摇头摆尾笑哈哈。OK， 谢谢。好，那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哦。那回应你十六岁的时候吧。好，这个游戏让你想到什么？
跟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第一个 ，Jasmine， 他要先能够告诉你要怎么做，所以他先自己要预备好。好，所以我们刚刚有 Jasmine 有提到说，保罗他怎么样从一个被神改变，然后呢，他成长，然后呢？他去邀请人，他去影响人，所以我们这个邀请的动作，你可以说是传福音，你也可以说是去邀请人来做门徒，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个邀请的工作呢，不是说你来跟我做，我们做属灵领袖，我们要有一个心智，是要训练更多的门徒，所以我们要邀请人来做门徒。而且呢，可以成为新的领袖。那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宽阔的胸襟，教会才会成长。那就说教会没有成长，就是因为我们领袖就霸着，一定要别人听你的话。但是我们其实真正的领袖是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只是神的器皿，我们能够成长，我们出去邀请人也成为领袖。那后面跟着的人怎么样？我们要学习顺服。所以我刚刚不是说每一个人跟着吗？你就要跟着第一个人，但是你要有那个胸襟，你邀请人呢，在你的前面，让他能够也成为新的领袖。所以这就是属灵领袖一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活动还有，你刚开始是一个人，对不对？但是我们服事不能只有一个人，我们要团队。所以你会发现，你邀请一个一个越来越多，你会发现怎么样可以传承，而且这一群人在这样的。很轻松的音乐下一起服侍，所以服侍不是苦的，大家一起同甘苦， 你会享受在主里面一起服侍的喜乐。所以这个游戏我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印象啊，也是要带入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论。刚才就是你提到保罗是我们的属灵的啊领袖的一个典范啊，一个 model。 我们可以学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属灵领导的责任是很重大。刚才 Jasmine 要去邀请谁，所以做一个 领导 leader 不一定是大团体，小团体也是一样，你要栽培人，你要能够知道谁，每一个人不一样，他的潜能在哪里，你要邀请对的人，而且把他摆在对的位置。所以领导的责任是很重大，好，你要去怎么样去帮助人发展他们的潜能，然后要帮助扶持这些人也能够成长起来。还有真理的教导，保罗他的成长、他的改变、他的带领，都是以神的话语为根基。啊，然后我最后会做一个21世纪，我们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现在是2009，我们也其实快要迈入2010年喽，第一个10年已经快结束了。那21世纪的属灵领导，这是我们最后要做的结论。那 OK。这边有一个慢慢大家来看哈，其实跟我刚才带领的这个游戏有一点应该是蛮有关联的。刚接着你出去，他怎么出去？他一定要自己装备好。他如果没有学习好这个游戏规则，他走错了，后面的人就乱成一团了。所以你自我成长很重要。属灵的成长，刚才我想大家还记得吗？保罗属灵的成长还有什么？服侍的成长，有没有属灵的成长？你怎么读神的话语祷告然后能够操练与神同在的等候啊，服侍上从神那里的引导，或是你跟着你的 mentor 你的属灵导师一起的学习，失败了怎么样在当中也能够成长。个人成长之后呢，我们要往上团队合作，所以刚才我们的游戏要邀请人进来我们的团队，我们要能够懂得来尊重，而且是能够去发掘你的团体里面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恩赐跟恩赐搭配起来就会刚上怎么样一条船，有没有？然后大家同在一条船，谁是这个船长啊？主耶稣。那我们都是一起配搭，然后要建造什么？基督荣美的身体，我们的教会要建立起来，但是是以基督为我们的头。这就是我们做一个属灵领导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刚才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然后我们要站在一个圣经的真理上去教导。刚才有姐妹在讨论的当中，她说：“哎呀，这个困难就是这个外面太多的这些不一样的世俗的一些声音，仇敌透过这些声音或是媒体在影响我们，在引诱我们。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个混乱的世界能够重新扎根在神的话语跟真理当中。我们要走出去，用圣经的原则去影响社会。那”属灵领导的楷模最好的就是主耶稣啊，我不再一个一个讲，他是一个 good servant 好的仆人，他是一个 good teacher good shepherd， 还有一个 team maker， 他怎么样来 build up 他的一个团队，他12个门徒，然后当然还有更多，他怎么样去传扬神的信息，传道者保罗刚才已经讲过了啊，他怎么样忠心服侍主，充满爱心，而且他大发热心去传扬神的福音，还有更多。所以我们这些大家回去，你可以慢慢再回到圣经再去看大卫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乐观，约拿单这些一个一个你可以再回去圣经好好的读这只是一个一个开始，让你知道说这些人他们有这些特质，同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那我们做一个属灵领导就知道把不一样的特质放在一起怎么样做配搭还有所罗门等等彼得。好，我们每天早上有吃维他命的举手，我也有，谢谢。但是不要忘了 属灵的维他命更重要。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属灵领导的一个维他命，大家把它记起来。我们有维他命 A B C D E， 对不对？有吧？我没有讲错啊。对，有，当然还有更多，但是就是说这五个刚好是字母的前面五个嘛，更好记。我们属灵的领导永续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怎样让这个 spiritual leadership 能够 continue， 这五大要素一定要记住。第一个，专心 attention， 保罗一生专心忠心于主给他的托付。我这个message 其实是从这本书来的，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买这本书，教会需要勇者啊，它里面有讲到很多这个Bill Hybels 这个牧师他的成功的牧会经验啊。那他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这个永续发展，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今天周淑慧牧师有讲到，对不对？你心中的火是哪里燃烧在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给你的呼召，不要忘记啊。这个 Hybels 这个牧师他说，虽然牧师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他并没有什么事情都去，或是人家邀请就去。我们要有智慧说不，尤其是我们神学生，我们也是在学习说不的功课。怎么样做是主要我做的，而其他的很好可是不是主要我做的，我就要 say no。专心做那件神要我们做的事。如果你的呼召是宣教，你就往那个方向。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勇于尝试改变。像刚刚有姐妹说，哎呀，我觉得好像一天很忙，要祷告的时间都好少。那我们就要有勇气去怎么样去改变 ，make difference。我们需要团队，所以我们需要邀请同伴一起跟我们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大团体当中，我们要有两三个好的属灵伙伴一起成长。尤其是我们在 leadership 的地方，我们要找到跟我们比较能够核心同工的人， be accountable for each other， 就是说我们彼此能够互相 watching over each other， 我们在哪里可能需要改进啊，彼此能够互相的配搭，而且互相的怎么样来关照彼此，地方有做错了我们也能够把它指出来，这样大家才可以成长。所以同伴很重要。还有保罗他的眼光 look up， 定睛在身上，神的身上，主耶稣的身上。环境怎么样我们不管，我们就是单单的仰望神，而且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看环境，而是看主耶稣。最后刚才有一艘船，大家记得吗？我那个航向要正确，那航向谁在掌舵？主耶稣。所以我们就跟着主耶稣，他是我们的 captain， 所以我们不要走歪了啊。那就是 ABCDE attention， 第一个什么 bravery， 你要有勇气去改变，这个包括你个人也包括你的事工啊。然后你要 company， 然后 D 是什么属天 divinity， E endurance 持续，不管怎么样子的错误我们就要看啊，一些属灵的他们的一些前辈，或是这些像今天保罗，他怎么样的遭受迫害，他还是持续走在正确的方向。这就是我们21世纪属灵领导一个永续发展的五个 ABC 的这个ABC 第一啊，五个这个维他命要素啊。那我刚刚我们都已经讲过了，所以不要忘记每天吃。身体需要的维他命，更重要的属灵的维他命，不要忘记。最后的结论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做一个属灵领袖，我们要在属灵上，在服事上要成长，但是我们也不能跟世界脱节。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主日学 ABC 大会？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些不同的信息的交流，我们可以在知识上成长。但是，只有知识并不够，因为我们真正要扎根的是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两方面要平行进展，但是根基还是在主的身上。那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灵是我们当中彼此的一个什么？一个管道，一个 connection， 连接我们在神的里面。所以让我们能够以此互相勉励，然后我们能够在我们所
带领的这个团体当中，成为这些羊群的榜样，来做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属灵领导。我们还记得那 A B C D E 吗？我们要怎么样 ？Attention, bravery， 我们需要 company， 然后我们要用属天的眼光 ，divinity and endurance， 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事工都会得着神的祝福。
我们今天就我们的部分到这里，
但是我们剩下一点时间让大家来提问题，或是再做一些讨论。那这是你们
这个时间，大家会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个还不会太 boring 嘛，哈。对，那我们可以还有没有些问题，或者是说想要回应的都可以。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五分钟。
今天太快了，没办法消化。大概再继续的努力，只是不知道怎么样，因为这讲义还是有
局限。对对对。但是我想，今天不管哪一个 workshop 都是一个开头，我们最重要是回去消化完，要把它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跟服事的当中。
现在的那个脚步这么快哈，那你作为一个属灵的领导者，你怎么样在那个教导之外的时间，实际上帮助到他们，让这个属灵的生命可以
我们可以通过报刊、电视、杂志都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大事，还有一些新闻。当我们了解多了，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可以跟着这个时代去走。所以我们不是说像我们读书，我们不读神学，不是就看着我们就要读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多点去参加社会的活动，也了解青少年他们喜欢什么现在的时代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们也会去了解，然后我们才去针对这些变化，我们才去做跟他们做辅导，去引领他们。
有一句话说 Do not， 因为我们要被神差遣进入这个世界嘛，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要 be in the world but not be of the world， 就是说我们进入世界在里面，但是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反而要用神的真理来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哪里，职场上，在读书，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影响人的地方。在或是就是从家里开始，如果我们家里有我们自己有孩子，或是我们的配偶，他们还不是那么的认识神，我们就从我们周遭的那个人开始，他就可以去影响别人。那我们这个家庭建立起来，哇，那每个人都出去，这个刚才那个环就会一直扩大。
就是我们要是生命当中要做活见证，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针对他们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也在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不能说一观什么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可是我们还要去了解知道，就像谢芬传道所说，就是不要给他同化了。对，就是我们要首先要在圣经里面要真的话语上面扎根，我们才能去教导别人。
我想
今天
我们遇到这个就是领导者他们的火跟热慢慢使世界环境所影响，所以我觉得做一个主动出击的伸出你的手去把你的生命跟他生活连接才有可能踏进人家的生活，但是踏进去又不介入是那真正是很难拿捏的。你当别人感受到你的关怀，感受到你的生活是跟他有结合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你做这件事情是很危险，但是就是要先保留一下，
对，所以我们刚刚有讲，中间有一个维他命 B 有没有？要勇敢去尝试，我们要能够去先去踏进去，然后才会有改变。
那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我也很理解你刚才所讲的，但是在这个时代，有时候我们去做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理解我们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坚定的信心，就是要为自己去做工，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所以就是要常常祷告，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明白神要我们所做什么，知道他的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所以我们
我想对刚才呢讲到这个属灵的领袖，因为我自己呢有过这样的痛苦，逃学要出去，
那整个过程非常的辛苦，我发现有些纸可能就可以纸下来就弄不好，你怎么那个？可是在人面前反省，并不是说我应该自我很敬业。那总之，常浩本说，这神有时候借着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如果看到教会当中，当时呢，他为了不跟我提交，我给先了，按你所要使用的人来拯救。背了之后，他是个非常有方向的孩子。现在接纳呢，我去看他的时候，或者他的工作，所以有一些部分的不能承担，不是一定是他们的不好，让我在这当中学习到，我以前不太能够明白为什么神也不能罪，可是他却爱罪人。在我的儿子这么叛逆的时候，什么坏事都干尽的时候，我知道我很痛恨他那些罪，可是我却那么爱他，神才深深把他的爱跟罪的这个问题放在我心中。这有时候神是借着这个爱心要我们学习，我们不见得要去要求这是一个标准，然后就好像是让人家选他当长，然后说不行，我来了。
谢谢你的分享。我想我们今天都学习玛利亚，我们所收吸收了很多，但是我们要在心里继续的反复思想。好，那我们最后再把那首歌再唱一次，然后请Jeff为我们做最后的祷告。
好，
对，我们再把刚才的开头的这首歌，我们一同起立。你如果对音这个melody 不是很熟，没有关系，你把它当作你的祷告。然后跟神说，你愿意更像他，在你教会的服事，你也愿意更学习耶稣的样式啊！我们一同来唱这首歌。
主，我愿像你，使我更像你，谦卑做仆人，如同我主。主，我愿一生服你，尽管吩咐，求主使我像你，使我更像你。
我们再唱一次。
主，我愿像你，使我更像你，谦卑做仆人，如同我主。主，我愿一生服你，尽管吩咐，求主使我像你，使我更像你。
谢谢多才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都有一起学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更加像你，让我们谦卑的做仆人，愿我们能够有顺服的心跟从你。让我们在家里或在教会里面，或在任何一个地方里面，我们都能够成为好的管家。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说的都记在心里，成为一位忠心的、爱主的仆人。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谢谢，谢谢你。
在这边。